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我这一大段日子来的低潮跟忧郁。我的标题是"感谢自己今年也好好活下去"，谈我的低潮与30代人的中年忧郁。这个标题取得有一点严重哦，而且有一点自恋。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感谢自己今年有好好活着。这次录音的时间是12月24号，刚好是平安夜，也是年底了。我觉得大家今年应该都也是历经很多风风雨雨，很辛苦吧。所以这一集我必须要鸡汤，因为我相信大家真的是看似平凡的日子、平凡的岁月，其实都有各种有很多酸甜苦辣。那我今年呢，真的不是很好过。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啦，我相信没有人是过得简单轻松的。那不论如何，就是我想先鸡汤一下，就是，哎，不管你今年有什么目标，有没有达成，达成率多高，或者是一些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做到，都没关系，至少你好好活着撑下来了。那我上一次更新 podcast 已经是7月初的事了。我的节目第一次长达5个月没有更新，那你就知道，看到我那么久没更新，你就知道待机多少掉了。我确实发生好多事情哦。那我要在这一集聊我的，讲一讲我的低潮这些细节，一些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听听看，那或许大家可以有点欣慰，就看到也有人过得不是很好，相信会有种欣慰。还有我去要聊我的一些反思，那我今年33岁哦，明年就要步入34岁了，就是一个步入中年的路上。那我想，我的一些状况或许也反映了跟我同辈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状况，也可能就30几岁的人可能面临状况会跟我有点类似。那大家可以听来参考一下下，来参考嘞。那我第一点我要聊的是说，一个长期伴侣关系下的一些累积的模式或情绪。那你如果交往久，固然会有固定的模式跟你的习惯，但是长期下来其实是会蛮可怕的。那我跟我的伴侣交往了7年，要步入8年了，其实是有点久呢。其实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之外，就小时候谈恋爱，但也就很希望可以，想要知道什么是长期关系呀、会很向往。可是当你真的进入，然后越交越久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塞，大开我眼界！原来长期关系在开心的想象之下，它其实有很多很恐怖、暗潮汹涌，跟你很难去处理跟改变的事情。那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老夫老妻都变成那个怨偶，就是这样子，很难互相沟通的怨偶。那我跟我伴侣已经要8年，这想一想也真的很久，因为以很多人来说，可能早就结婚了吧。那我要想到底，我要我想跟大家讲到底发生了哪什么事情。我的年纪大，我的伴侣大他4岁。因此，我会比较在很多人生的职涯选择，然后人生规划，我会比较比他走在前面。因为我自从考上邮局之后，人生就相对一个所谓比较有固定轨道的道路。那他小我4岁，他其实在我们相识的时候，我26岁。25、26，然后他大概大学刚毕业而已，所以其实都在一个人生有很多变化跟面临很多抉择的时刻。那因此，我算是陪伴他一大段这个时刻。而我的个性呢，其实我很喜欢跟期待自己是一个很柔软的角色，因为我其实不喜欢出风头，我都以为我的个性 以为啦，我要特别强调以为，我都以为我的个性是很低调的，或者说喜欢被带领，或喜欢被出意见，我不是特别有主见的人，我自以为啦。但是其实我后来有认知到，我其实是一个还蛮主导性的人。那因为我的伴侣年纪比我小，然后他出社会，他面临了很多职涯的选择，因此我会参与很多。那碍于一些隐私的问题，我不想要透露太仔细，就到底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伴侣的隐私。那简单说，就是我伴侣在毕业之后，他有一些必须要考的证照考试啊，或者是一些就业考试等等的，这都不是很好考。那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我记得他毕业的时候就要去处理一个证照考试，然后是一个蛮难而且蛮重要的考试。那我逼他，就是在我的眼里，我就是他不是一个很知道怎样是专心准备大考的人，就是当时的他。所以就是我在我们伴侣关系初期的时候，我好像我就是一个管家婆，成天在盯他念书，然后我还会想要为他制作一些念书计划，我还帮他做模拟考。那我记得，因为我认识我伴侣没多久，他的母亲就不幸的过世了。那我有跟他妈妈有谈过，好像唯一一次面对面的话吧，就是去他的那时候去探病，去病床前。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妈已经蛮状况很差了，他可能以为我只是他儿子的朋友，但是他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就是希望我能帮他儿子考上这个考试。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买饭过去给他吃吧，给我弟吃，然后他妈妈还说，哎，你对他那么好啊，还买饭过来那边跑一趟。然后简单说，他妈就是在那么不好的状况下，就他想心心念念，就是他儿子能不能考上这个考试。那我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会考试的人，就是我成绩没有说特别优秀，但是我要考的考试，我几乎没有失手过任何一次。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天将，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啊！就是我内心会觉得说，他妈托付这个，就是托付一个使命给我，然后刚好是给我一个会考试的人，所以我一定要盯他儿子，一定要盯他考上。那你知道吗？这个考试不好考，中大概一两，他花了快要失败好几次，大概两，诶，一两年，两年左右才考上吧，印象中。那这中间，这中间我们还闹过分手，哎，分过，然后又复合，就很好笑。就是考试在，我盯他考试这件事情本身就造成我们关系的紧张跟压力。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在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刚说，就不论我们有没有在一起，我只 care 说你有没有考上这个考试，因为这个是很关乎生涯饭碗跟存活的一个考试啊。我其实就是想呢，那我就是那么务实的人。那后来呢，就是他当然是考试这种事情，终究是靠自己念，那他也是靠他自己考上这个考试，我不会说都是我帮忙，可是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我让他知道考大考、考重要考试该有的态度跟紧绷感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好几次都用很恐怖的，因为这有时候会离开就会看不下去，我就很凶，或者是用很可怕的方式去震撼他。那我觉得这好，这是让他体会到考试该付出什么代价跟那个紧绷感。坏处就是我其实在影响我们的关系，以及说我呢其实介入了太多别人的议题，即使我觉得我是为他好，我其实都懂。我那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都懂，其实我都懂，我介入太多，我不应该介入，而且伴侣的位置不应该这样去做。我其实都能理解，可是时间重来，我可能是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我考上考试最重要啊。这样想会不会很疯啊？我对啊，我甚至觉得他考上的考试会比我有没有跟我继续在一起更重要。哎，这样讲好疯哦！我现在越想，可是我真心会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人生的工作啊，或者是踏上正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多有时候是多胜于伴侣关系吧。所以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那他后来有考上那个考试，然后又就业，那就业也是风风雨雨啦。那我的伴侣是很会去分享自己心情跟感受的人。所以他职场上很多酸甜苦辣都会跟我讲，那我也是，我的个性其实就是一个，我刚刚说我是主导性很强的人，然后很容易过度同理别人，然后一直觉得要帮朋友或者是帮伴侣做什么事情的人，所以他一些工作上很多鸟事啊，我都会带入欸，然后我都会义愤填膺欸，我甚至他第一份工作啊，就是有很混账的。我隐私问题我不能讲太多什么角色，只要有很混账的小主管之类吧，然后还把他钱算错之类的。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想给我他电话，我想打过去骂他，主要说我是你的弟弟，然后我是你的家人，所以我想去打去干掉。那想起来好疯哦，真的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是就是我很容易去受，我就觉得我必须是怎么讲。我必须是一个很能辅佐我伴侣的角色，欸，这是我习惯我擅长的事情啊，我自以为自己很高的事情。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星座的话，大家知道我太阳是狮子，然后月亮狮子座，这种人就是很自以为自己很高，然后想要照亮别人的个性的人。那也因此就是这其实间接会让我压力有点大，而且说让我觉得我的生活重心会围绕在伴侣的身上。那像他后来就是就业，好不容易考证照了，然后就业了一阵子，就业几年，那也是因为一些职场的斗争，他被斗下来。那我还记得被斗争下来的那时候，我也是参与了很多，要跟他说要怎么去处理，要怎么去谈，我甚至还去找问了一些我律师朋友要怎么去处理。那最后结果还是不如我意，不如人意啦。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变成是我很清楚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自己受伤了。就算是我命是我逼的事情，我伴侣的事情就变好像我的事，我可以失眠，我可以失眠，然后可以哭，可以难过好一阵子。那他，我后来我伴侣因为这次的斗争决定离开这个职场，我其实心里超崩溃，我那时候崩溃到我觉得我食不下咽，因为我又觉得说天哪，我们当年好不容易一起考上，帮他考上这个证照，然后枝芽不顺要重新来，我就觉得人生黑暗欸，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这一两年呢，我就是有介绍到他到另一个领域，一个职涯领域。那因为一样是因为隐私的问题，我也不能透露太多。那他因为我很清楚我不应该介入太多，所以我也不敢说啊，你就去做，就照这条路走等等的。我就提供资讯，那他看这资讯也觉得不错，好像是。比他原本的职涯更稳定，然后钱更多，然后可能不会那么的难做这样子，所以他就照我的提供资讯，他准备了相关的履历啊，准备相关的资格考试，然后也是花了好长的时间去准备。那他包括准备这些另一个领域的考试，我其实也是。我也是各种担心跟叮，不过有了上次好几年前证照考试的经验，我觉得我发现他有变化，有成长了，就是他 已经知道怎样是认真考试的模式与心态，所以我这次没有那么的疯狂的去盯，可是我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好劳动哦。那很开心的是，他如愿的踏上另一个职涯，然后这职涯也不错。但是呢，但是就是有个 but， 就是那个职涯我因为隐私问题我不能讲太多，可是我想我说那个职涯就是我有很多人脉在里面，那我其实处心积虑的想要帮他去安排，让他去更好的地方或更好的位置，但是呢，天不从人愿，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因此，我的伴侣他其实今年他的工作上也度过了一大段黑暗期，非常非常黑暗，就是很辛苦。血跟泪，你知道工作很累是什么状况？就是心力憔悴。那我其实也就是伴随这些心力憔悴。虽然我很清楚痛苦是他在痛苦，我真的没有资格说我为体会那个痛苦，可是我懂，我感同身受，而且我每天都想着我要怎么样帮他脱离这个可怕的地方。我整天都想着说，在这个领域我可以动用哪些人脉，让他去不要那么难做，他可以到更好的职位、更好的公司。简单是这么说。但是这半年呢，我们就到今年下半年，我拉拉扯扯，他好不容易花了好几个月，反正今年就是我一直深陷在这其中，然后身心一直焦虑在其中，一直去 follow 各种消息、各种变化，他能不能去到另一个更好的公司？那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政治上的蓝白河。那你们看这几个月的蓝白河，就是每天的消息都不一样，一下要和一下柯文哲说什么，一下郭台铭说什么，每天的消息都不同。然后我一直去打听各种消息，然后一下开心，一下不开心，一下觉得有希望，一下好像觉得永远都无望了。那我的伴侣最后是靠他自己的人脉、自己的能力，他去到一个更好的公司，在这个领域。那所以我其实就松了一口气。那结果是很好的，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整个瘫痪，就是我即使在出游，我即使是在去受训啊，明明就是很开心的受训，我每天都是在 LINE 上面，或者是打给朋友去关心各种新消息。然后在结束，我整个觉得我没康耶，我整个不行嘞。我觉得我这个结束，我真的觉得我老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不能再经历同样的事情了。我觉得我人生永远都是这些事情。然后其实会有很多的，就是我是事情结束，我逼好不容易到了好的公司后，我内心这样蹦出好多怨念哦，就是长达这八年来的，我都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休息到，我觉得我为什么，就人家就会开始去想说，比如说以前幻想的那种感情，或是比较，这时候比较心就出来了，就会说，哎，人家好像比其他人好像过得表面上了，我只能说是表面上，我觉得感情是不能比较，可是你有时候你在不好的状况下，你就会想比较，就别人就是好像每天都无忧无虑游山玩水，然后我交往的伴就是我每天都要烦恼，不是说烦恼琐事，我伴侣其实非常好，他有很多优点，他日常生活不用烦恼，是就刚好就是因为我们年纪有差距，然后又处于20到30岁这种人生的变化时候，我必须要出很多主意，我必须要陪伴他很多这个，然后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以及说我自己选择的，以及说我自己要介入那么多的，但是 我是第一次谈那么长的关系，我真的不知道它会累积成这样，我不知道事情可以发展成这样子，所以我就承担这个后果，我的后作用就力就来了。我就觉得，那这几年下来，我心里就一直觉得说我好辛苦哦，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聚焦在自己的成长或获得什么。那我其实有跟我伴侣对谈这个东西。然后伴侣其实会也有说，他其实也不希望给我那么多压力，他也其实也有推我一把，或者说想要推荐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的确，我确实也是有做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卡不过去就是那个情绪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情绪是一个很抽象的，跟抽象的一时很强大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它会让自己觉得会影响判断，然后你会觉得说啊，天哪，我这几年下来都没什么。那其实不是，我其实，哎，我伴侣当然是给我很多成长跟学习。那我现在很浓烈，我现在其实还好的，我现在整理心情录这一段是已经还好了。那我这个心情很强烈，大概就是11月的时候吧，就是当很多事情都事过境迁，都已经我们好不容易都完成了，感觉就应该是无忧无虑了。然后我就开始很猛烈这种很不开心的心情，我就觉得好累，好，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这种怨怼的情绪。那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哎，各位年轻人，你交往的时候呢，真的要想清楚你的对象。就是说，我毕竟各方条件都还不错啦，必须说我没有那么嫌弃他。但是说，我想说你，哎，你交往对象前，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你真的要知道你在面对的什么，你要跟他一起承担他的很多人生的很多痛苦跟抉择哦。虽然我有朋友是跟我说是我自愿的啊，要是他哦，他才不管他伴侣怎样的，他还是自己出去玩啊，他还是自己做自己事。可是我就觉得，不管你界限拉得再清楚，你的人生跟你很多生活，你还是会被他影响。就像我说，比如说像我伴侣在准备考试的那几年啊，还有他在准备转职的那些岁月。哎，作为我真的没有良心自己出去玩呢，我也没有良心自己一直约他出去玩。我知道有的人很自私，可以啦，我自己也亲身见过啦。你不也不能说自私啊，应该说有些人是比较及时行乐，他还是就伴侣在或是约会对象伴侣在面临他自己人生要花时间去琢磨的时候，他还是一直约人家出来啊，然后人家不跟他出来还会发脾气的这种。可我就不是，我是一个过度同理心的人啊，但讲有点自以为是。可我其实就是这样，我对于我爱的人，我都是有时候会过度同理，过度站在人家的位置。我想啊，现在 Lolo 的你们在恭喜啊！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慎选对象啦。那你觉得你的对象很多现实条件不符合，就真的一开始就不要勉强，因为你知道你会面临到很多的难关。哎，我现在我在给建议，好啦，这是我自己的经自己的感受嘛。啊，我首先要强调，因为我 B 可能会听这一集，我不是在嫌他的条件不好，而是说，我是想跟大家说。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们交往那么久，我知道感情的重量是什么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在交往的时候要慎选。然后，以及说我的反思是，自己跟伴侣要有适当的界限。那是你说讲关系界限，这个是坊间很多书、很多老师在讲的课题。那是我说真的，这真的超级难欸！啊，你他妈的，很多时候你伴侣的东西全部都是混在一起。比如说那他要做什么事情，他面临哪些一些不好的状况，你很容易就被介入，你很容易就是被牵在一个漩涡里面。那我想说的就是，还是要维持你定期可以在做的事情，你有什么兴趣或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 那这也是我跟我伴侣沟通的时候，伴侣一直跟我说我应该自己去做，持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只是说今年我其实也是有，那我只是说今年实在太疯狂了。我今年我跟我伴侣都面临到很疯狂的那种职涯转换的那种生死斗里面。我今年我真的无法去保持好的界限。我今年就是我 podcast 七月直接开始停更，然后我写作计划全部毁掉，因为我成每天必须要专注在帮助我伴侣的这个身上，以及说我担心他的情绪等等的，这个很难。所以我是说那个界限哦，我只能说这实在太难了啦。那你我只能说要给自己喘口气啦，然后以及你如果是爱打球啊，还是有什么爱唱歌啊，还是爱跟朋友出去，有什么固定兴趣的话，不要因为你伴侣的关系，不要因为他不喜欢你这样，或者不要因为他怎样他如何，而你就不去做你原本人生很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你一定会后悔，以及说你一定会觉得没有自己的人生。然后我另外一个反思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察到我自己是一个太喜欢把问题拉得离自己非常近的人，因为我是看到问题就想解决的人，所以我比很多问题很多生涯的状况我都把问题我就拉得超近，我每天都想要怎么解决，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很好胜很好斗，就是我其实很温和，我职涯上我也不求进取，可是我只要一个目标或者是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好斗，所以当问题出现我就想要把它这个石头砖块我想把它劈开，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发现这一点让我好没有弹性，因为很多问题跟课题它是需要时间去处理的，而且可能是它都特别需要一段时间去处理，那我缺乏这个耐心。所以如果大家有些阵头跟我一样，就是很急啊，很务实，他过度焦躁的人，真的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就是要所谓的让子弹飞耶。因为你把问题抓得很近，一来就是你会失去了可以从第三方俯瞰自己跟问题的距离的一个视角。你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贴在你眼前30公分那样。你这样子反而更难去处理，所以要给自己宽裕的心态、宽裕的空间跟时间去等，不要像我一样，我就是每天都把问题抓得很紧的人。这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学到很大的体悟。然后我最大的体悟，我这一点也是要感谢伴侣让我学会的，就是。所以我其实并不是没所得，以及说并不是没有成长，就是八年下来就是我更认清自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一开始我说的，我都觉得以为我是一个很阴性的角色，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很希望成为类似贤妻良母啊或家庭主妇的这种很辅佐型的人，我或者以及说我给人家的很不熟的人，或者是一些给别人的外显的形象，我常常就是很温吞，或者是很温柔，或者是很害羞，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但是我更了解自己之后，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内在的实在的人，我就认清我其实是一个主导性很强的人，我是很无法接受生活一成不变，没有进步，或者是没有往自己想走的地方走的人。我不喜欢问题卡在那边没去解决，我也不喜欢问题就放在那边，或者是生活人生没有进展的人。我认清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无法让自己，比如说我无法像跟，比如说伴侣在不开心的工作之下，我无法作为一个不面对现实的人，然后跟他一起说啊，没关系，继续做，让我们两个开心，每个周末出去玩就好。我从来就不是这种人，我认清自己是一个需要成长跟进步的人，所以我会这样子去一直想要引导或者是带领我，就是我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认清了，然后 我也知道我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记得在以前的 podcast 就讲过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我的人生定位就是艺术家啊，就是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分享想法，然后我甚至喜欢乱剪一些影片影像在 YouTube。就不为了什么，这是我的创作，然后我觉得有人生有所想法跟堆积，然后这因此我要跟这经历了，我跟我逼经历那么多痛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所以比较休息了啦，可能人生还有更多挑战啦，只是说我觉得这一切让我觉得我要更珍惜自己，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产出内容的艺术家。就是因为这是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最快乐的时候，然后这也是这一切经历带给我的一个体悟啊。然后漏漏等讲的第一段，第一 part 就是我讲我的低潮，就伴侣的低潮嘛。然后第二段呢，我是讲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我33岁了嘛，所以其实不那么年轻了，只是我都以为自己很健康。那我相信很多30几岁的人开始跟我一样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了，一些纤维的变化，包括我的好朋友也是面临很多身体的状况。那也是因为隐私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想要在这个公开的平台讲太 detail 的一些病情。但是就是想先说，就是大家不用担心，都不是很严重的病，不无攸关主要的身体机能跟健康。只是说我今年在面临了很多病痛，就从7月开始。那7月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阵头，可这个小阵头呢，就是必须要很多手术开刀、手术门诊。那我陆陆续续了，从7月开始就是开了好几次小刀，然后大概四次手术，到10月、11月的时候，每个月都有。那中间很多看诊跟挂号，我还看了3个不同的医生，然后一直想处理病况。那中间你就是会觉得，一来是很震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我自我认知自己很健康，我都有在运动，然后我吃饮食啊、体态我都觉得不错。可是你知道，年纪大，你终究是有一些小毛病，以及一些坏习惯。像我的坏习惯就是，我鼻子也会念我的，就是我很爱蹲坐，我很爱那边没事蹲着，或者是翘咖，我超爱翘脚，翘夹很紧，翘很高那一种。所以那下身的血液循环非常不好，然后因此造成了一些身体状况跟疾病。那我今年动那个手术啊，其实也是。因为你知道我算是健康宝宝，我不是从小经历很多医疗的人，所以我其实内心有点大惊小怪，我觉得天啊，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陆续开了3、4次刀，都是那种不用住院的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10月的时候，我又发现，你知道那个是一连串打击耶，就是7月多时候这个病都还没有处理完，我10月又发现另一个相关类似的疾病，然后这个疾病就是筋索静脉曲张了。那这无聊，大家可以去 Google。然后就是10月开始会痛，不会很痛，可是就有点不舒服。然后看了三四间医院，然后不同医生都讲的不一样，然后有的跟我说要开刀啊，有的说不用开刀。然后每天，你知道这7月到现在，我7月到11月，我每天那边一直 Google 一些健康资讯，然后 Google 健康资讯常常看一些非常恐怖的什么癌症啊会怎样的内容，就越想越不对。所以反正我就去照了大肠镜啊，做了一些健检。然后我第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照大肠镜，就是哇塞，那个过程就是原来是这样。我小时候都觉得天啊，它好恐怖，然后实际照这些啊，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开刀跟健检的过程，医疗过程后，就觉得哎，算了，都放下。现在看似以前觉得很不舒服，还是很羞耻的一些诊疗，现在都觉得、啊、没关系了。那总之就是。你看我七月的那个病况没有处理好，十月又发现有筋索静脉曲张，你就想说天啊，我要花好多钱开刀，然后 其实没有很多钱，都小事啊，我其实没有不缺钱，但是就是说觉得天啊还要住院这样子，就觉得就你要那你要开刀又要去找医生等等的，就觉得心力交瘁。然后因为密集的开刀跟看病，其实也会多多少少影响了那个跟伴侣的关系啊，跟伴侣的亲密关系等等的。然后你要加上就是你知道我刚刚第一段讲的。这段期间，我刚好又面临到我 B 的职涯转换，然后我为他也心力交瘁，所以我是整个身心很不舒服。就是一来，我就觉得说，一来就是因为身体的一直开刀，然后一些小小的病痛，就是我没办法跟伴侣很亲密的时常在一起，然后就觉得说，天啊，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那再来就是，又只担心伴侣的处境。一直担心他的转职能不能成功等等的，那你看这交叉下来，那个心情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差。然后我当时10月底10月多的时候，就觉得就你知道那个是有点忧郁的叠加，就是心情真的很差。就是然后快要接近11月的时候，就觉得天啊，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长达1个礼拜，我的心里都觉得说，我人生怎么那么黑暗？就是觉得生病好像永远都不会好，然后伴侣的事情啊，永远都会让我烦心。然后我就每个礼拜都觉得，天啊，我都觉得西西也卡困哇，这就是很想要跳楼的感觉。但我必须澄清，就是这只是感觉，大家听到这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那么傻。不会去自杀，只是说你那个感受很差的时候，你用内心就觉得天哪，好想出去被撞死，还是想去跳楼。所以我这次的 podcast 封面就是一个水彩画，然后一个人在坠下，然后这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符合，就是我这个时候情绪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觉得怎么还不去死啊，好累哦，我觉得真的很痛苦。然后呢？其实，然后来我跟我一些朋友聊，他是跟我说，因为可能我比较幸运，我不是小时候面临很多健康状况的人，像他小时候就是一直看病，所以他对于说在中年之后身体更不好之后，必须做很多检查，他其实比较能理性去看待，就是不会像我一样有点，我其实有点大惊小怪，就是一直看资料啊，一直查资讯啊，然后一直担心好像永远好不起来，其实。这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才会慢慢好的。那好在是在11月开始，我这些处境，我这些病况都有大幅的好转。那中间那也是经历很辛苦的治疗。那我的筋索静脉曲张后来是好险是不用开刀，目前有吃中药在控制，还不错。那这些转机都是直到就很刚好，就是我逼成功到比较好的公司之后，11月之后，然后一切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一切问题都没了的感觉。然后我现在身体也是在控制中，就筋索静脉曲张还是偶尔会微微的有感受，可是已经吃中药已经控制得很好了。那我自己的反思呢，就是说，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大家真的是，我想还是要劝示一下大家不管要赚钱还是要想要达成人生的目标等等。唉，身体还是最重要，要学会感受自己的身心状态。我很好的高中同学 Vic，他今年是有些状况。那我们其实在聊天，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去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很难去体察自己的身心状态，因为有时候我们忙或者在想其他事情，我不其实不知道自己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自己内心。或者整个身心是非常 down、非常沮丧，或者是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真的要很多时候要学着用一些方法，看书或者是冥想，或者是去，因为我现在资讯很发达，其实你一定查到相关资讯，你要懂得让自己去静心，以及说去感受自己的身心状态是什么。就不能不要每天就是忙忙碌碌，忽略掉很多身体给你的资讯。你知道，你身体如果觉得很紧绷啊，还是觉得哪里，你就算肩膀一直持续紧绷1个礼拜，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资讯呢，你要去感觉到底是你要去放松，跟知道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耶。我就是一些小问题，你觉得没什么， 你好像视而不见，其实在后来都变大问题。那以及说，真的是身体真的是很脆弱的，真的就是小的问题，不要以为不要带过，不要想说、啊、好像没什么事啊，胃有时候胃有点好像胃食道逆流，好像没有很严重啊，那其实都要去看医生，都要去做健检。学会自己的身心体察，自己身心状态是很重要的。然后年纪大，一定身体会越来越不好，或越来越多面临很多医疗。像我今年就是靠我第一次健保点数那边破万，我没有仔细看，一定破20000啊。然后手术顺便看我一排，就是。你以前像我以前我想不到会这样，然后真的就是不需要大惊小怪啊，也不要想不要再陷入哦，我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不是别人是我？就是还以及说不要一直去跟过去比较，想说、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没事，我们现在会这样，你越比越难过啊！你就要接受自己身体是这样，然后跟自己身体做朋友，跟他对话。然后你当你觉得自己好像以为或觉得自己某些疾病永远都好不了的时候。我想跟你说，那就是只是你在情绪当下你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疯狂的想法，很疯的想法，就是我一定挨骂等等的。但是就有时候就是放下它，这很难，可是我还是说放下它，待机不见得都是你想的那么坏的。那我有医疗我们就去做医疗，然后就乖乖的去照看医生。然后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情绪包袱，然后不要用一直跟年轻健康的自己去做比较，以前做得到了一些事情，或许现在做不到了，那其实也不见得那么难过。那我只要让自己学着跟自己身心可以更多对话，那自己健康状态可以，哎，那我觉察到我必须某些点我要更 hold 住，那可以让以后的状况更好。至少不会退步，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嘛。某些小病让你发现自己可能的处境，那你可以避免掉大病嘛。这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想，这样想不是比较建设性一点？好，这样拉里拉扎讲了我今年的低潮。那我最后想讲的是，我在11月的时候，就是当我在人生真的觉得好低潮、好黑暗的时候。11月的时候，真的还是我虽然已经身体都开始默默的有点好转，虽然没有好转好，然后伴侣也踏上正轨，但是我内心还是很怨怼，就是我前面讲的很怨怼，然后我精索静脉曲张还没有完全好，我还是担心的时候，我刚好就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叫 Ronnie， 然后 Ronnie 就是他真的是我会觉得是。他是上天派来的天使，这样讲很迷信很 drama， 可是我真的是真心这样觉得。我没有什么宗教观的人，我比较像无神论的人，我没有特别的信仰，但是我真的觉得人生那么低潮的处境，都想去死的状态，有时候真的上天会给你一道指引。我会这么抓嘛夸张去讲，是因为像Ronnie 他，我跟他聊天就是一见如故，他，我甚至会觉得某个部分我们很像那种双胞胎，也就是我们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电影都非常的，很多重要的点都很雷同。然后像我那时候去他房间看到他贴的那个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就是莉莉叔叔的莉莉周电影的海报，就看大聊特聊这个，以及说听的音乐好像 The Cranberries 之类的。我还记得我刚刚聊到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他大我四岁，我们其实也算同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某个蕾丝边女子团体 Tattoo 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时候露出很惊讶的表情，然后说 tattoo， 就是很兴奋，说天啊，还有人提起 tattoo， 就是很一见如故。然后我们的家乡都在云嘉，就是很，我们都是云林嘉义的人，然后我们生活地点都很接近， 就是一见如故，然后他还记得一部国片叫《一席之地》，就是很冷门的国片，我小时候看过的。然后我跟他聊这个，他也知道，就是真的，我也觉得我好久没有沉浸在这样的舒适圈了，我好久没有可以跟我聊音乐的朋友，没有跟我聊电影的朋友，这部分觉得好寂寞。然后他完全让我想到我以前大学时候，已经是10年前的时候，那些很好、很文艺、很文青的朋友，我都觉得天哪，就是我觉得这些都让我被疗愈，哎，就是是会想哭的疗愈，就是某个部分被同理了，就是说想到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很艺术了自己吧，就是。就是或许说我这大段时间我没办法做艺术家的我，然后跟他的对话就让我觉得，天啊，我又回到很文艺，我每天都在讲文艺的时候的自己吧。然后我觉得很像神的启示，就是我那时候在他房间看到一把吉他，然后他很会弹吉他，就直接他就弹唱给我一些歌给我听，然后弹 Radiohead 的歌。然后有在听我 podcast 的人应该知道我说要练吉他，我已经讲了2年了。已经有连续2年的那个年初新希望的时候，我都想我要说要学吉他。然后其实在今年年初，我跟我高中同学有谈说我有想去练吉他，去转移注意力，让我不要一直烦恼我逼的事情。就我后来也没有去做。然后我一直不敢踏出这一步，因为我觉得吉他很难，我很怕我自己半途而废。那以及说我甚至会觉得说好花钱哦，我这把年纪再去学，干嘛花这个钱去学？就很多这种很荒谬理由去阻止自己想去做很想做的事情。像吉他，我真的超爱吉他的声音，以及说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一直很想自弹自唱。那我这一切都做不到的时候，就是刚好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我刚好遇见会吉他的 Ronnie，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天在拯救我。我觉得我快要溺死，然后老天丢个游泳圈给我，让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人，让我不要溺死。哎，我诚心是这么觉得，所以我真的感谢他。然后我因为他就是有决心，我就花钱去上吉他课，有去音乐教室。那间音乐教室是我早就找好，我今年3月的时候早就找好去上，只是我最后又没去，又回到旧有模式，我没去上。那我重新去上那个，就照我当初查的教室去上课。然后 Ronnie 就是有帮助我，就是教我怎么去弹。我甚至在上课前，他就带我去啊，第一次播自己亲手播出第一个音。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忘记这个人生，不会忘记这个故事跟画面，就我自己播出第一个吉他的音的时刻。对，那我最后就想说，就是。且回到题目 title， 就是说，就是大家真的是要感谢自己有活下来。然后我不想讲一些很庸俗老套，就是活下去，人生一定有转机，或是会更好。只是说，人生很多问题，就是诚如我前面讲的，都不是一时半刻可解决的。那或许真的有时候需要时间去累积，你跨过这个山头，你可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而不见得一定在跨越之前自己很绝望，或者是选择自我了断。虽然我也知道很多时候自我了断的状况是真的就过不去了。而且我自己也非常支持，就是人是有权利可以自主自己人生生命的。但是我还是想要鸡汤一下，就是各位，如果我亲爱的以及说我见过面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过得好好的。即使你过得很不好，我还是相信希望人生或者是有神的东西对你是好的。那你 在觉得完全走不下去，以及说觉得好像你喝的最后一瓶水都没了，你不知道下瓶水在哪里，你在沙漠的时候。再等一下，就是我希望上天是会帮你下一场雨，让你不会渴死的。我希望人生对你们都是好的，这是我的莫名的不知所以的期望。那就是大家辛苦了，就今年撑过来了。那我相信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看见更好的风景，以及说或许不用所谓更好，而是说或许不那么痛苦了。那其实也是很好的。莫名讲到枯萎，Oh my god！然后这一集节目到这边为止。然后我最后都有不是都有闲聊时间嘛？然后我这次闲聊，我想说就是。我今年的 podcast 完全不如我年初宣誓的一样。我年初的时候宣誓说：“天啊，我今年要大更新、特更新。”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去年更新太少，而且我今年没下预况，第三年的 podcast 越更新越少集。我今年我看一看哦，加我今天这一集，今年才更新7集耶，1个月1集都没有，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过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不过，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就照我的 Spotify 的 Podcast 的数据分析来看，我今年虽然才7集而已，可是我的听众跟点阅率是超过去年的，就是成长是超过去年的，所以就是表示我虽然我重质不重量嘛，自己讲，哎，总之就是感谢大家还有继续听啦，真的非常感谢。那我来年我会更加有的生产我的 podcast 内容，然后我也感谢是我发现我一直觉得我 podcast 就只有一些我少数的亲友在听，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是录给自己听了，我不觉得它有太大的意义。然后我也感谢我的新朋友 Ronnie，Ronnie 他很认真的听了我好像快要每一集都听吧，然后我很意外的发现。那个阿啾也是我另一个朋友，他有在听，也听了好几集，我其实有点吓到。然后就是感谢你们，让我觉得我产出的内容，诶，是有人 care 的。那这其实就是对我来讲人生最开心的事之一，这比任何的愉悦都还开心。好，谢谢大家，拜拜。啊，这一集讲到后来真的好感性，我不知道哭啥笑，拜拜。